第27天，战胜试探。你要逃避那些令你产生邪恶思想的事物，但要紧靠那些使你有正确思想行为的事物。提摩太后书2:22，要谨记，你们所遭遇的试探和别人所遭遇的并无不同。神是信实的，他不会容许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能抵受的。在你们受试探的时候，他必给你们一条出路，使你们不致降服于诱惑。哥林多前书10:13。
总有一条出路。有时你会觉得试探实在难以抗拒，这是撒旦的谎话。神已经应许不让那些在你身上的试探超过他放在你里面的力量，他不会容许你受试探过于你所能担当的。然而你也要尽自己的本分，借着实行四个圣经的要诀去战胜试探。你应该转移注意力于其他的事情上。这话可能令你讶异，整本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要抵挡试探，乃是要我们抵挡魔鬼。这两者大不相同，我稍后会详加解释。圣经劝我们要把注意力重新调整，因为抵挡心思意念是行不通的。这只会加强它的吸引力，使我们更将焦点放在错误的事情上。让我来解释给您听。每次你企图阻止一个意念在脑海中出现，只会把它记得更清楚、更牢固而已。抗拒它等于强化了它。这件事情在试探上面特别的真确。和感觉交战是没有办法胜过试探的。你越打击那个感觉，就越会消耗你的力量，而且进一步的控制你。每一次你想到它，就更强化了它。试探既然是从意念开始，转移你的注意力是抵消诱惑最快的方法。不要和意念苦战，只要改变你的思路，转移你的兴趣，这就是击败试探的第一步。和罪恶的征战，胜负在于心思。你往往被你注意的事情所俘虏了。因此约伯说，我跟自己的眼睛立了约，绝不贪看女色。大卫也这样祷告说，保守我，不要让我注意无价值的事物。你是否曾经因为看电视食品广告而突然感觉肚子饿呢？你是否曾经因为听到某个人咳嗽，就立刻也觉得很想清清喉咙？你有没有看过别人打哈欠的时候，也觉得自己想打哈欠呢？说不定你听到这里，自己都想打哈欠了。这就是诱发的力量。很自然的，我们的思想行为会朝向那些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事物上去。你越思想到某些事，就越会被他们控制。因此重复着说，我要节食，要戒烟或者禁欲，是适得其反的策略。这样的做法只会使我们不断地集中思想，想那些你并不想要做的事。这就像宣告我绝对不要步上我母亲的后尘一样，你就是在对自我宣告去重蹈覆辙啊。很多人节食都不见成效，因为他们时常记挂着食物，令自己更感到饥饿。同样的，不断提醒自己不要紧张的演讲者，也会导致自己更紧张。他应该集中注意力于其他的事情，比如说在神的身上，或者在他演说的重要性上，或在听众的需要上。试探始于抓住你的注意力。得到你的注意力，就能唤起你的情绪，情绪再带动你的行为，你就按着这些感觉来采取了行动。 你越集中思想于我不要做这个事，就越会堕入试探的网罗。对试探不加理会，远比和他斗争更为有效。当你思想其他的事情的时候，试探就会失去了力量。所以，当试探打电话给你的时候，不要和他争论，挂掉就是了。有的时候，这意味着要离开试探的处境，在这种情况下逃跑是对的。起来，关掉你的电视机，离开谈论是非的人，或者半途离开戏院。为了使你免于被刺到，你要远离蜜蜂，尽你所能的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的事情上。在属灵的意义上，你的心思是最脆弱的器官。为了减少试探，你要让神的话语占满了你的心思，用美善的思想击败不良的思想。这就是取代的原则，以善胜恶。当你全神贯注于某个事上，撒旦就无法吸引你的注意力了。所以，圣经重复地提醒我们说，你们应当思想耶稣，要时常记着耶稣基督。你们要时常思想美善和值得赞扬的事，就是真实、高尚、公正、纯洁、可爱和光荣的事。假若要认真地对付试探，你必须管理你的心思，并监控你所看的传媒。世上最有智慧的人警告说，所思所想要谨慎，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定型的。不要允许垃圾随意地进入你的心思，要谨慎地选择你所想的事。让我们效法保罗的样式，把一切的心思夺回来，顺服基督。这需要一生去操练，但圣灵可以帮助你重整你的思想方式。战胜试探的第二个方法，就是与近前的朋友或者扶持小组分享你的挣扎。你不用把你个人的挣扎公诸于世，但你必须至少和一个人做坦诚的分享。圣经说，有朋友总比独处更好。如果你跌倒，你的朋友可以扶你起来，但如果你跌倒而没有朋友在附近，你就麻烦了。让我清楚地说，如果你在对付某个坏习惯、恶瘾、试探的征战中，你正节节败退，落入那种出于善意却堕入失败中，产生罪恶感的恶性循环里，那么独自挣扎是无益的。你需要别人的帮助。有些试探只有靠着同伴的帮助才能克服，他可以为你祈祷，鼓励你，而且督促你。神对你成长和得自由的计划中还包括了其他的基督徒。真挚诚实的相交是你在孤单挣扎对付顽强试探时的解药。神说，这是重获真自由的唯一方法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祷，好叫你们得到医治。你真的想要从持续令你跌倒的试探得医治吗？神的解决方法很简单，不要压抑，要坦诚分享；不要隐瞒，要透露出来，表露你的感受是痊愈的第一步。隐瞒你的伤痛只会加深你的痛楚，难题在暗处里会变大，但在真理的光照下，它就缩小。越是严守秘密，越是令你生厌。因此，除去你的面具，不要再假装完美，大步地踏向自由。在马兰峰教会，我们目睹这个原则的奇妙大能。透过我们建立的一个叫做欢庆复原的事工，打破看起来似乎完全没有指望的恶影与无法脱离的试探的诠释。这个事工是一个合乎圣经教导、一共八个步骤的复原计划。它根据耶稣的八福，以小组的方式来建立。在过去的十年里面，超过5000个生命从各种恶习、伤害以及恶影当中得释放。 今天数以千计的教会使用这个事工，我极力推荐你的教会也使用这样的事工。撒旦要你以为自己的罪和试探是独有的，所以你必须隐瞒。其实我们都是同病相怜，都在抗拒同样的试探，并且世人都犯了罪。无数的人都有你现在的感受，也面对你目前的挣扎。骄傲的缘故令我们隐瞒过失，我们想要别人以为我们凡事都在掌握之中，没有问题。事实上，任何你不能谈论的问题，就已经是你生命里面失控的事。你的财务、婚姻、孩子、思想、性生活、秘密习惯等等，要是你能自己处理这些问题，你早就把它们解决了。但就是因为你不能，单凭意志力和决心是不足够的。有些问题太根深蒂固，太积习难改，也太大了，不是你自己能解决的。你需要一个小组或者负责任的伙伴来鼓励你、扶持你、为你祷告、无条件的爱你，而且监督你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同时，你也应该相同的以此回报他们。每当某个人向我吐露心声说，我到现在从来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，我总是为这个人感到兴奋，因为知道他将要经历释放与自由。压力的闸门即将松开，而他们将首度看见未来希望的曙光。当我们按照神的吩咐向近前的朋友承认自己的挣扎时，这样的事就会发生。让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事是你假装不是问题的？你害怕谈论什么呢？你无法独自解决这些问题的。不错，向人承认软弱使我们觉得谦卑屈尊，但欠缺谦虚的态度正是阻扰我们被医治的原因。圣经说，神抵挡骄傲的人，施恩给谦虚的人，所以在神面前要谦卑。第三个战胜试探的方法是要抵挡魔鬼。当我们谦卑自己并且顺服神以后，就要抗拒魔鬼。雅各书四章七节的后半说，抵挡魔鬼，魔鬼就逃避你们。我们并非被动的任由魔鬼来攻击，我们要反击。新约圣经常常把基督徒的生命描写为对抗邪恶势力的属灵战争，并且用战争的术语，比如作战、征服、斗争和战胜这些字。基督徒常常被比喻为在敌方战地作战的士兵。我们要怎样抵挡魔鬼呢？保罗说，并且要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起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我们首先要接受救恩，除非你已经对基督说是，否则你不能对魔鬼说不。没有基督，我们没有力量防御魔鬼的攻击。但是有救恩的头盔，我们的心思便有了神的保护。请记得，如果你是信徒，撒旦不能迫使你做任何事，他只能给你意见罢了。其次，你必须使用神的话语作为与撒旦征战的武器。耶稣在旷野被试探的时候，他给了我们榜样。每次撒旦提出诱惑时，耶稣就引用圣经来反驳。当他被引诱去用他的大能满足个人需要时，他没有与撒旦争论，他没有说我不饿，他只凭着记忆引用圣经。我们也需要这么做，神的话语蛮有能力，是撒旦所惧怕的。绝不要与魔鬼争论，因为他比你更擅长，他已经练习几千年了。你不能用逻辑或者意见吓唬撒旦，但是你能够用神的真理令他发抖， 因此，熟背圣经的经文是击败试探绝对必要的。当你被试探的时候，可以立即用圣经来回应，像耶稣一样，把真理储藏在心里，准备随时应用。没有背熟任何经文的人，就像枪里没有装上子弹。让我给你一个挑战吧，在以后的日子，每周背熟一节经句，想想你会变得多强壮啊。最后一个战胜试探的方法就是认识你的弱点。神警告我们绝不可自高过于自信，这是招致灾难的处方。耶利米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。这是说我们很容易自欺欺人。只要环境适合，我们每个人都会犯罪。因此，绝不要放松警觉，自以为能免于试探。不要随便让自己就落在试探的情况中吧，要避免这样的情况。记住，躲避试探比摆脱试探更容易。圣经说，不要那么天真和自信，你不是免疫的。正如和其他人一样，你也会跌得四脚朝天。忘记自信，它是毫无用处的，反而要建立对神的信心。27天，我的人生目的省思，思想要点，总有一条出路。背记经文，哥林多前书10:13下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思考问题，我可以找谁成为属灵的伙伴，为我祈祷，帮助我战胜一个顽强的试探呢？